第七集，格桑望堆就在这时发下誓愿，只要能保住姬村，自己就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。发完这个愿，他的心就安定下来了。他还对自己笑了笑，说：
谁让你是姬村最大的干部呢？
他已经忘记，因为老是跟不上形势，他这个大队长的地位正受着年轻人的巨大挑战。再说他要是死了，他们也就用不着跟一个死人挑战了。他还是放心不下多吉。回到村子，他敲开了江村贡部喇嘛家的门。他外甥恩波起来开的门，格桑望堆只是简短地说：
请喇嘛下来说话。
江村贡部下来了，格桑望堆开门见山：
我要请你去干一件事。
请讲。
多吉回来了。
江村贡部眼睛亮了一下，没有说话。
他是逃跑回来的，公安正在到处抓他，他恐怕是受伤了，我要你去看看他。
江村贡部说：
喇嘛看病是封建迷信，我不敢。
格桑望堆说：
你是怨恨我带人斗争了你。
江村贡部眼睛又亮了一亮，还是没有说话。
那你就怨恨我吧，但多吉一个人藏在山里，我放心不下，我不敢叫赤脚医生去，我信不过这些年轻人，只好来求你了。
然后他自己笑了起来。
你看我逗你，因为我是姬村的大队长，求你也因为我是姬村的大队长。
江村贡部转身消失在黑暗的门洞里。格桑望堆等了一会儿，这位还俗的前喇嘛又下来了，他加了一件衣服，还戴了一顶三角帽，肩上还多了一副小小的搭帘。两人默默地走到村口，江村贡部停下脚步说：
该告诉我病人在哪里了吧？
格桑望堆说：
答应我，你什么人都不告诉，连你家里的人。
江村贡部点点头，格桑望堆把自己备下的东西也拿出来交给江村贡部，告诉了他地方，说：
去吧，要是有人发现，你就把责任推到我的头上，正好谢谢你心里对我的邪火。
江村贡部郑重地说：
你可让我做这样的事，我已经不恨你了。
说完他转过身就上路，他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了。这天晚上，格桑望堆睡得很沉，快天亮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梦。在这个梦中，他有两个角色。开初他是猎人，端着猎枪，披着防水的粗牛毛毯，蹲在一个山口上，他在等待那头熊的出现。他已经有好几次梦到这头熊了，因为这是他猎人生涯中唯一一头从他枪口下逃生的熊，而且这头熊已经连续三次从他的枪口下逃脱了。现在他在梦中蹲伏在树下，绑腿扎得紧绷绷的，使他更觉得这双腿随时可以帮他在需要的时候一跃而起。接着那头熊出现了，这次他不躲不闪，径直走到他跟前，像人一样站起来，郁闷而烦躁地拍着胸脯说：
伙计，大火把空气烧焦了，我喘不过气来，你就给我一枪吧。
格桑望堆说：
那我不是便宜了你吗？我想看着你被大火追得满山跑。
大熊就说：
那就火劫过后再见吧。
格桑望堆来不及回答，就在梦中变成了另外的一个角色，准确地说是在梦中变回了他大队长的身份。梦中的大队长焦急万分，因为他看到村里那帮无法无天的年轻人深陷在火海当中了。索波、央金，还有好些村子里的年轻人， 他们脸上狂热的表情被绝望和惊恐代替了。他们的周围是一些高大的树木，火焰扑过来，那些树从下往上轰然一声，就燃成了一只只灼天的火炬。焦急万分的他要扑过去救他们，但是一棵满含松枝的树像一枚炸弹一样砰然一声炸开了，一团火球迎面滚来，把他抛到了天上。他大叫一声醒了过来，先是听到床垫下的干草絮雨一般索索作响，然后感到额头上的冷汗正层层而下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到射进窗户里的阳光像是一面巨大的红色旗帜在空中抖动。一夜之间，大火就越过了大河，从东岸烧到了西岸。大河从百多公里外的草原上奔流下来，本是东西流向的，到了基村附近被大山逼着转出了一个巨大的弯。河水先北上一段，再折而向南，又变回东西流向。大火就起在这个巨大的弯弓式的转折上。河的南岸就是那个半岛，半岛顶端森林茂密，半岛的后半部靠近县城，县城周遭的群山经过森林工业局10000多人十多年不休不止的砍伐，只剩下大片裸露的岩石和泥石流在巨大的山体上犁出的宽大沟槽了。所以大火起来的时候，忙于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的人们并没有十分在意，反正有弯曲的大河划出了疆界，那大火也烧不到哪儿去。烧过的树林将要砍伐，连清理场地的功夫都可以省去了，但是森林毕竟是国家财产，谁又能不做做抢救的样子？这个时代把人组织成整齐队伍的效率总是很高，很快一队队整齐的队伍就唱着歌，或者乘车，或者步行奔失火的地点去了。而且这些队伍还不断高呼着口号，但没有一句口号是有关保护森林的，那样就没有政治高度了。口号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，但这上万人的救火大军并没有开进森林，而是一卡车一卡车拉到森林没有失火的大河这一边，沿着公路一线展开，眺望对岸的大火并且开会。这场山火起因不明，一个干旱的春天，任何一点闪失都可以使山林燃烧起来，但所有的会议都预先定下调子，阶级敌人破坏，人为放火。所有会议都只有一个目的，把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揪出来。据说有3个人因为具有重大嫌疑被抓起来，押回县里，投进了一个监牢。一个混在红卫兵队伍里，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他。他自己声称是从省城大学里来的造反派，来这里是为了传授造反经验，但没有人相信他，而被断定是空投下来的台湾特务。那些年头确实有降落伞，或者大气球不时从天上落下，但是除了一些传单、收音机，甚至糖果随之落下，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跟着掉下来。这些东西也确实是从台湾升上天空，一路顺风飞行飞到这里，风遇到高大的雪山无力翻越，降下山谷，这些东西也就跟着降落下来了。还有一个，好多人都知道是个疯子，这个养路工人老婆跟一个卡车司机私奔，他的脑子就出问题了。他是一个打过仗的转业军人，时时都有想干一番惊天动地大事的想法。一部卡车翻了，他会声称是他推到河里去的。一段泥石流下来掩埋了公路，他会声称是他把山最后一点可以支撑这些累累泥石的筋脉挖断，才导致这样的结果。公路一阻断，卡车堵到好几公里长，他会对着这长蛇阵呵呵大笑。会还没开，看到上千人聚集在平常没有几个人的道班来，帐篷把所有空地都占满了， 他又乐得哈哈大笑，宣称是自己放了这把火。全道班的人都来证明他是一个疯子，但没有用，疯子还是被以绳子绑了，让几个戴红袖章的人押走了。更没有人想到，公社林业派出所的老魏也在这三名纵火嫌疑犯之列。这个指控是他手下造反的警察提出来的，他的纵火嫌疑是推论出来的。第一，他数次对基村的纵火犯多吉的罪行进行包庇与开脱，这是前科，而近因是他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严重的抵触情绪，对运动中失去了所长职务心怀不满。起初老魏坚决不承认这个指控，但是当他要被带走时，他提出如果让他留在火场，他就承认这个罪名。他说，
我懂得这些山林的脾气，又常跟当地老百姓打交道，也许能对你们有什么用处，来减轻我的罪过。
这样他才在火场留了下来。这时大火距离他们只有两三座小小的山头了，灼热的气流一股股迸射过来，所到之处人掩面而走，宽叶树上刚刚冒出的一点新芽立即就萎缩成一个乌焦的小黑点，参天的老松树干上凝结的松枝滋滋融化。看到这情景，留下来的老魏提出建议，
看见了吧，对面坡上那些老松要赶紧派人砍掉，故弄玄虚，这里这么多树，为什么只砍那些松树？
老魏指指身边这些滋滋冒油的松树，
就为这个。
他要来一把斧子，对准一个凸起的树瘤狠狠地砍了下去，融化的松枝立即涌了出来。老魏说，
这样的松枝包就是一个炸弹。
但没有人听他的，他又提出了下一个建议，
请你们把那个多吉找出来，
那个反革命畏罪自杀了，
我想他没有死，只要给他平反宣布无罪，他就会从山林里走出来。
让他出来干什么？
虽然我们有这么多人，只有他最知道山峰的方向。
山峰的方向？
就像毛主席指引运动的方向，火的方向是由山峰指引的。
为了这句话，老魏挨了造反派两个重重的耳光。河对岸的大火轰轰烈烈，河这边紧锣密鼓地准备召开一个誓师大会，河边排开了百来个新扎的木筏，只等誓师大会一完，人们就要乘着木筏冲过河去迎战大火。山坡上很快挖出了一个巨大的土台，土台前面竖起的柱子不为支撑什么，而是为了张贴大红标语，标语一左一右16个大字，与天奋斗其乐无穷，与地奋斗其乐无穷。土台旁边几辆并排的卡车顶上高音喇叭播放着激昂的歌曲。这时大火越过最后几个小山头，扑向了河岸边的山坡。大火从小山背后起来之前，曾经小小的沉寂了一下，浪头一般的耸动翻卷着火焰陷入到山谷里看不见了，空气被火焰抽动的声音也好像消失了，灼人的热度也降低了一些，但这种寂静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。然后轰然一声，火焰陡然从小山背后升了上来，高音喇叭里的歌声消失了，应和着火焰抽动的节奏发出刺耳的滋啦声。火焰升上去，升上去，升上去，一直升到火焰的根子就快要离开树梢了。火焰要是再这样继续上升，那就飘在天上成为霞光，慢慢消散了。人们都屏息静气，看着烈焰升腾，那毁灭的力量里包含着宏大美感，很容易跟这个乱动时代人们狂躁的内心取得共振。人们禁不住为那狂欢一般的升腾发出了欢呼。上升的火焰把低地上的空气都抽空了，缺氧的轻度窒息反而增加了肉体的快感。 人们先是伸长脖子，然后踮起脚尖，也要一起往上，往上。在一种如痴如醉的氛围中，脸上的表情如梦如幻。但是，正像这个时代的许多场景一样，这种欢腾不能永远都是轻盈的飞升。火焰自身所带的沉重质量，就使它不能永远向上。它就像一道排空的巨浪，在升高到某个极限时崩溃了。一股气流横压过来，滚烫，而且带着沉沉的重量，把垫脚引颈的人群压倒在地上。空气更加剧烈的抽动，霍霍作响。火焰的巨浪崩溃了，落在河岸边大片依山而上的树林上。那些树不是一棵一棵依次燃起来了，而是好几百棵巨大的树冠同时燃成耀眼的火球，然后才向森林的下部和四周疯狂扩展。大火烧得那么欢实，狭长谷地里的空气迅速被抽空，以至于大火本身就被自己窒息了。火焰猛然一下小了下去，现出火舌舔舐之后的树木。那些树木的顶部都被烧得焦黑，树木下部的枝叶却被烈焰灼烤出了更鲜明的青绿。大火小下去，小下去，好像马上就要熄灭了。被热浪击倒在地的人们慢慢缓过气来，但随着新鲜空气的流入，火焰又轰然一声，从某一棵树上猛然炸开。眨眼间，众多树木之上又升腾起一片明艳的火海。不要说树林，就是空气也热得像要马上爆炸开来了。人们都被像谁扼住了喉咙一样喘不过气来了，再次被强大的气浪压倒在地上。有人勇敢地站起来，要像战争电影里那些英雄一样振臂一呼，但那手最后却没有能举向空中，而是捂向自己的胸膛倒在了地上。人群顺着公路往峡谷两头溃散了，直到空气不被大火吸走的地方才停下脚步。这时，大火已经从树冠上端烧到河边，大火又把自己窒息了一次。再燃起来的时候，已经没有茂盛的树冠供它疯狂舞蹈了。于是，火龙从空中转到了地面，一棵又一棵的千年老树从下而上，燃成一只只巨大的火炬。大火的推进变慢了一些，显得更从容不迫，更加势在必得。一棵又一棵的树自下而上燃烧，大部分的树烧光了枝叶就熄灭了。树干饱含松枝的松树枝叶烧光后，巨大的树干却燃烧得更加猛烈。那些树干里面还像埋藏着火药一样，噼噼啪啪地不断有火球炸开，耀眼的火光每闪耀一次，都有熊熊燃烧着的木头碎屑带着哨声四处飞舞，间或有一次猛烈的爆炸，便是火球本身飞射出来。松树的爆炸越来越猛烈，有的火球竟然飞越过了三四十米宽的河面，引燃了河岸这边的山林。最初的几个火点被奋不顾身冲上去的人们扑灭了，但是在那么稀薄的空气中，大多数人都躲在很远的地方。真正的勇士都倒下了，像一条条离开了水一样的鱼张大了嘴拼命地呼吸。